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配，我是陈阳龙，
我是陈凤馨，
我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能带你晕头转向。
好，现在的风向呢，集中三件事情，一个是美国选举，另外一个是中欧关系，还有一个就是 G20。其实每一件事情呢，它都在塑造2024年究竟国际上面如何的发展。来，我们先邀请了两位来宾呢，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永明杨老师，
欢迎。
Hello， 大家好。
然后第二位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郭正亮郭博士，
大平安。
我随时要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他们，因为呢他们确实是具备了不同的身份，然后展现出他们的专业。好，我们先从美国选举开始来说起，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必须要去面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川普因素，而川普因素呢里头呢，其实跟川普的外交政策，它不只是内政上面跟拜登不同调，它在外交上面跟拜登的不同调可能是更加明显的。我们现在呢看到说，当民主党呢也进入了初选，那当然拜登因为一人竞选嘛，然后就节节的领先，那也加上说，其实他们确实内部的经济哦有一些好的地方，包括了就业市场还是非常的活络，然后股市的不断创新高，然后同时呢通膨好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最重要的是加油的时候，就加汽油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再那么贵，所以拜登的民调是有一些些稳住的状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这个拜登的这个出现的那个民调上面呢，似乎呢就已经稳住了阵脚。他这最大的难题还是在于，大家觉得他太老了，而且看起来心智上面要控制是有点困难的。好，在过年期间，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检察官哦就认定说拜登不应该起诉，就是关于机密文件这件事情啊。那但是他的理由哦。是非常伤拜登的，理由是说呢，他的心智有的时候不足以让他能够做出正确的事情。哦，那个说明书是真的对拜登影响非常的大。好，但是呢，川普跟拜登谁会入主，谁会这个成功，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呢，像拜登去骂普京，好疯狂的。王八蛋然后呢批评川普呢是根本就是呢这个自誉为纳瓦尼，就是他们现在看起来呢拜登跟川普已经是对上了。那这里面在普京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双方采取了不同的骂人的模式，而拜登呢在跟川普在对台政策上面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拜登是不断的用喊话的方式说我会护台，我会护台。那可是川普呢，他你问他说有关于要不要护台这件事情，他永远不回答你，然后接着就立刻转移焦点，在于台湾的晶片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所以要加征晶片税。所以他们对台湾看到的面向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这都重要，但是拜登的重心点是放在军事上的，川普看到的是晶片的，所以两个人的思维逻辑不一样。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金融时报》呢特别强调，川普他自誉为关税人，所以可以预期得到，他一旦当选了之后，提高关税已经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思考的准则。这是他喊话的工具呢，还是呢他真正要去执行的政策？我们可以来思考。所以你看到这个前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斌，我相信两位都很熟悉啊。他最新的一个文章提到，其实川普政策这一次跟第一任的川普不一样。第一任的川普是没有任何准备就进入了白宫，所以一团混乱。但是现在呢，其实大概全世界都认为川普已经做了完整的准备，开展他的第二任的这个总统的任期。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个因素，永明？
凤馨刚才讲到，就是现在美国的政经的情势对拜登有利，对不对？所以呢，他的阵脚是稳住的。
我只能说经济的部分，
对
政治的部分，外交上面应该是不利的。对，
对，因为美国的选举，毕竟国内议题还是主导的了哈。如果说最后的结果，川普拜登以现在的情势看起来，当然川普的这个声势比较高， 尤其是在这个摇摆州，因为美国的选举并不是在比票数，
对，
而是在比摇摆州，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民调说这个比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这些其他的国家这种选举不太准，你要看那个摇摆州的这个变化，但摇摆州也就是因为它是摇摆，所以呢你要经常的去看。如果说拜登现在的政治情势让他稳定稳住阵脚，我的一个观点是他最后如果输了，你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是对民主党是不利的，是一个错误的，是一个遗憾的。如果说他现在的情势是不好的话，民主党就提早在启动去寻找是不是有谁可以现在就在去替代拜登，
所以现在的安逸反而使得民主党没有办法打出那个胜利牌。
对，
然后如果现在他是那一种输得很惨的，他反而有机会去挑战，然后去打出真正能够成功的那个牌。
是，因为像加州州长 Newsom， 像 Michigan 的这个州长，像是还有马里兰州这个州长，其实他们都在看，我看美国的媒体也都在讨论这些州长的可能性，但每个人的这个民调都很低，因为拜登的民调是以川普来做对比的，也就当所有的不管他个别举行还是说分这个共同举办，他都是以投票人都是以说谁能够赢过川普，那大家都觉得当然拜登现在的这种情势啊，以及他的熟悉度啊，以及他长久在政坛上的这个历练啊，那拜登是一个非常油滑的狐狸，他在对台湾议题的讲话也是如此，讲了四次会防卫台湾，那是非常油滑的这种美国政客的这个发言。那川普呢，是一个一切都以交易，他现在还是在谈交易的，就是说这个进入到华盛顿的外来客，那他要把华盛顿里面那个 deep state， 我们在讲就是所谓的这个
deep, 深层政府，
深层政府，这个舒淇以前把用这个概念来形容在马英九政府时期的就是陆委会，但是呢这个 deep state 是真正的存在美国东岸的政坛，你更扩大一点，不只是华盛顿 inside the beltway， 它甚至可能是结合到在华尔街犹太集团。那你看这一次在就是以色列加萨的议题上，美国是深刻的被这个 deep state深层政府所掌控的。那拜川普来就是基本上其实最深层的是他就要破坏这个深层的这个政府，美国的这个深层政府，那一切都不照过去的规则，也就是说不照现有的利益来去做分配，照着这个游戏规则走。那他当然理由上是就是说为了美国的好，为了美国长久的这种就是说国力，那因此有人把它叫做孤立主义也好，有人把它叫做交易主义也好，有人把它叫做川普主义也好，都可以那但是呢他现在来的就是如果要回来的话呢，我觉得代表的真的是会不一样，就如林仲斌所说的其实已经很多人就是帮他在设计规划，可是换个角度帮他在设计规划本身是不是就等于是走入深层政府了？也就是说其实你会跟深层政府去做交易妥协，也就是你要跟军工复合体，你跟犹太集团你跟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政客，华盛顿的政客包含这个政治人物、公关、媒体以及这些这个国防部的承包商，就军工复合体
最重要。
我在华盛顿待过一阵子，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里面的这些企业大概都是这些东西，而且在那边设总公司的是非常多，那基本上都是要拿这个国防部的承包，这不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还有那个环境部，还有呢这个交通部，其实这个联邦的钱其实还是都是蛮多的。
对，
这些深层政府所组成的东西如果有人在帮川普在做，我看到他讲那个传统基金会在做2025计划，这个计划本身其实就是在牵制，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在牵制，在束缚这个川普。那他会不会这么接受，我是不知道了，因为川普这个人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可测嘛。所以当你谈到现在比较可测，就是说他可能在会结束，尽快的结束乌克兰战争，比较可测的就是说他一定在对中政策上会有一点更激进的作为，那比较可测的是他在对外的经贸跟就是 多边跟双边的经贸关系啊会再加码。那其他的呢，其实都还不是那么确定。那林荣民所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他会不会整个就是去改变国防部跟军工复合体这个深层政府的生态跟结构？这个其实还蛮深刻的观察的哈。但是
你的判断呢？
我的判断不会这么快。
因为美国被军工复合体所掌控这件事情，其实是过去这100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会被川普打破吗？
以前呢，没有加萨战争的时候，其实还好，犹太集团并不是那么的，就是在深这个军工复合体里面，犹太集团并不是它最主要利益来源。OK， 所以呢，现在因为有加萨战争。那犹太集团跟军工复合体就有一点合流了，OK， 那川普绝对是跟犹太集团是绝对就是说
密切结合，
密切的结合，虽然不是被他所用哈，所以当这个加萨战争，当以色列这个持续的时候呢，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跟犹太集团利益就合流，这个时候你说他要去改变现有的国防部跟军工复合体的这里面的这个结构哈跟生态。那他会受到犹太集团的这个抗拒
牵制，
我觉得就不容易。所以你要看他前面2年，我觉得不容易；后面2年，也许他就觉得，反正老子要走了，对不对？我要留下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作为，那也许就会有所改变。
好，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郑亮，因为2月24号，也就是礼拜六哈，那么美国的共和党在南卡罗来纳州呢就要举行初选，它其实距离前一次的新罕布夏州的那个州选，那个初选呢，其实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中间虽然有这个内华达州的初选，可是因为那个内华达州初选很有趣，川普没有在名字上，那唯一的候选人就是海利，但是呢，他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海利，另外一个就是非海利。结果呢，海利被非海利打败，而且落后还蛮多的。那现在在南卡的部分呢，是因为南卡的重要性来自于是海利以前就是南卡的州长，
没错。
可是现在的民调呢，他大概落后川普30个百分点，所以明天的初选呢，可以预期得到，可能海利又会大败，川普又会大胜。所以那个整个的那个媒体的那个强度又会变得不一样，所以郑亮怎么去看这位两位老人的战争？而且这两位老人看起来内部虽然都觉得不够好，可是看起来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对外关系现在结构上面越来越清楚，不管是对乌克兰、对以色列、还有巴勒斯坦，以及对台湾，还有对盟友国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一般看应该会3月5号超级星期二，那个川普的高峰才到了。
我很怀疑海利能够撑得到3月5号，
所以根本没有人把海利当作咖了。
对，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有造势的作用。
OK，
事实上最近拜登跟川普的民调是在接近，甚至反超。那大家主要看的是司法因素了。因为川普在今年选前。他目前已经送到法院的要开庭的官司有91件，那他本人必须出庭的在6月前至少还有2次。那我觉得拜登的算盘是很精啊，就是说如果不断的一审胜诉，就是川普败诉了啊，一审啊，那即使不会有结果，因为定验刑事豁免，到时候他搞不好就当选了。可是，一审败诉，这个慢慢积累。大概影响中间选民，比如说3%到5%，那拜登就赢了。我觉得民主党的算盘是这样。
OK。
所以坦白说，拜登一点不认为他会输。
对。
我一点都不认为拜登认为自己会败啊，所以你不要高估了。比如说，《纽约时报》有一个资深的专栏作家叫 Ezra Klein， 他在联署嘛。可是我不认为会有大咖进来联署啊，
所以民主党要换掉拜登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利益太大了啦。那艾泽拉克你只有38岁啊，你能代表民主党什么？民主党的卸任的大的官员，比如说历届的总统啊、参议员啊，愿意来联署吗？我非常怀疑。甚至连《纽约时报》比较大咖的，比如说 克鲁曼啊、弗里德曼啊，会来联署吗？
不会，
我非常怀疑。
这两个到现在非常支持拜登。
是啊，所以我认为不会有结果了，还是拜登啦。那当然就因为是拜登嘛，所以那川普的打法大概就是从头到尾都差不多了。可是拜登今年真正的变数，真的就是乌克兰战争能不能撑到十一月了。
所以川普的变数是官司。而拜登的变数是乌克兰战争，
因为我认为加沙应该在年六月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样子了，会有一个样子了。
加沙撑不住了。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对拜登影响不大。而且共和党也支持以色列啊，所以这个议题吵不起来。反而是民主党内部的分裂。那拜登本来就是这样设想嘛，到时候真的到了选前半年，我就说。那川普是更歧视阿拉伯裔啊，
那然后逼迫那些阿拉伯裔回来支持他，
对对对，支持自己，因为本来少数族群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嘛，所以真正的议题是乌克兰啊，那这个议题就说拜登如何在选前大概九月之前吧，对乌克兰这个问题有一定程度的处理啦，如果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他就还有胜算。
好，那这边两个的变数，那川普的变数是官司，
官司会一直打、啊，
对，
因为有91件哦、啊。
关键就你讲的，就是他如果是一直输，那会影响到中间选民的选择，但他如果中间只要赢一件，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川普会如何的宣传。
我事实上，他最近输的纽约这一件啊，被罚3.5亿美元，连司法界都认为太过分了。事实上也不一定说输就是输了、因为这个就是过头了、你给人家罚到3.5亿美元、那川普就借机来卖球鞋、
所以司法就是他还是可以司法迫害的诉求。
川普说他有4亿美元的现金，
他从头到尾都这样讲、就是司法迫害、
对，
所以反正因为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Stormy， 那个 AV 女优的那个案子，反正他就要把你整个选举搞黄了啦。那民主党，因为大部分的媒体还是偏民主党，
对，
所以媒体，我觉得我真的认为这个拜登除了这一招之外，没有别的招。
好，那问题是你刚刚讲拜登的变数在乌克兰，而这一个部分就是看普丁到底他出手有多重了。还是拜登有方法可以阻止乌克兰不断的出现比较坏的消息。
我认为普丁目前是信心爆棚了、基本上三月他确定连任之后，我认为他会出手。
出手什么？做什么呢？
他会扩张攻击了，然后逼你来和谈啊、就说现状和谈，那美国你还要俄罗斯撤军吗？你现在有什么底气要求我撤军呢、那我就再打给你看，要看你能再投入吗？
因为他如果
事实上有一个最坏的选项，美国已经在讨论了、他会不会打奥德萨，让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
奥德萨是第三大城，而且是现在乌克兰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海洋城市。
是啊，
唯一的。
这个就是很凶的打法了。那如果比较弱的打法，就是打哈尔科夫啊。哈尔科夫也是很大的城市，
也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就是我借由外扩来逼你上谈判桌，说你如果上谈判桌，我就回到原点，就是四个邦，
可是
这种打法就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打法，他事实上要的是满洲国嘛，那国民政府不承认，他就打华北，国民政府还是不承认，他就打上海、
华中，
那。蒋介石从头到尾都不承认嘛，结果整个抗战规模越打越大。可是现在的逻辑是倒过来的，因为中国可以打持久战，它地广人多，那加上这个解放军
相对人口数
也在打后方，
对，因为相对人口数不一样，
所以日本是没有能力去占领中国的啦。可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是倒过来，
就俄罗斯的人口数远超乌克
兰，而且我还不止这样，还包括他今年经济3.6%的成长率啊。还有它的各种炮弹的生产
已经都恢复了，
它的生产量超过北约的整体生产了、
对，
所以你如果要打消耗战、持久战，现在是倒过来，你乌克兰根本撑不住，我们也不要讲乌克兰，北约进来都撑不住，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你找到一个止损点啊，这个变成拜登很大的考验了。因为我认为俄罗斯不可能从四个邦撤军啊。
那当然
是啊，可是你如果不接受弹劾，那我就继续打。
所以他要保住那四个邦的方式，反而是进军其他的城市，
对，
而且造成着美国的痛苦之后，才会逼迫乌克兰坐到谈判桌。
也不是乌克兰被逼了，是美国被逼了。
好，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川普的变数是官司，这当然属于他们的内政，而且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从外界观察是最困难的，因为就像刚刚郑亮所说的，因为你要去观察美国司法对于政治的选举，有的时候啊，那个很微妙的就在于，如果这个司法判决让大家都信服的话，那对于败诉的那一方是确实有伤，但如果他过了头，他又很容易操作司法迫害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看到几份民调啊，就是包括中间选民，包括共和党的属于比较精英的阶层，他们其实回过头来支持川普，其实正是因为司法迫害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点。但是拜登的弱项是乌克兰，我现在反而看不出来拜登有应对乌克兰变数的方法以及策略想法。
川普是个新孤立主义了，他的问题一定是在美国的内部，啊，不只是他的个人的官司，我觉得共和党的主流派其实是很在乎川普的路线问题，就是这个路线会不会使得共和党未来的发展进一步的受到限制，这个是我们在讨论美国选举的时候呢比较少讨论到，但需要做细微观察的。就是刚刚讲到像是 Nikki Haley 到现在都没有退，他早就应该退，
对，
但他到现在为止没有退，而且
他要拖到三月五号的话，那就代表背后支持海利的力量有多坚持。
可是有人认为是民主党的金主，
对，他其实你知道 Nikki Haley， 我早上访问张金义嘛，就是他就说你们知道吗？他说今年一月份上个月的政治现金 Nikki Haley 还超过川普，
对。对，
他即使经过了两场初选的失败，他的政治现金还超过川普。那这钱从哪里来？就是呢，美国的主流的共和党，美国共和党温和派的共和党，主流的共和党，他是不相信现在共和党的初选的代表性的，因为他基本上面是共和党的极端教义派出来选，他其实是很少数，大概总共呢只占了美国的总人口数的大概就是说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就决定了就是所有的选民的投票意向。那这个因为共和党过去吃过亏，但是共和党的初选的机制里面又不具备呢自我修补的机制，它没有像是民主党的那种的超级党的党代表。民主党的超级党代表是他可以判断，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人虽然在初选赢了，可是这个人如果去参选一定不会赢。所以他会去踩刹车的，共和党没有这个机制。所以 Nikki Haley 已经讲他要先看超级星期二。超级星期二他当然不会赢了，他南卡都不会赢，他超级星期二也不会赢。可是他算过，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募到的政治现金让他走到今年七月的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现在的政治现金不够走到党代表大会的，可能是川普，因为他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付律师费了。所以在钱这件事情上面来讲，不一定啊。就是 Nikki Haley 是美国的，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说我一直认为 Nikki Haley 选到现在呢，是这场选举最有趣的，就是他明明他的连 DeSantis 都已经退了，他还不退。那每天，而且摆出来的姿态呢，跟川普杠的那个姿态，你看起来他还在很认真选呐、啊。那他所代表的，
他没有要到他要的东西。
对
他要当副手。
他但是看川普开出来的副
手，川普不给他。
川普开出来的副手的可能名单里面就没有他
了。对，没有他。
对，
就没有他。所以，但是他有共和党的温和派共和党主流共和党的默默的支持，因为他们就是很担心的。刚刚阿亮讲的就是，如果这91个官司里面，随便一两个把川普给框住了，怎么办？那川普如果被框住，声势往下滑的时候，就这场的选举，不管是民主党是共和党，他都出现一个空前的情况，就是还没有选，但是呢，自己党内就要找备胎。 不管是民主党要找的找备胎啊，共和党一样要找备胎，都担心了会有个三长两短，这是在过去选举的时候不太会遇到的，
有可能，
对，就担心三长两短。
就是川普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然后拜登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
对嘛？就是两个人呢都是高龄高寿，然后如果你问一般的选民，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组候选人，可是你看不出来第三个候选人怎么办，所以大家就都得要买备胎，但是又不能够公开讲，所以呢就是呢表面上面挺这个人，但是呢压另外一个，在共和党里面你看到就是这样。那你说拜登也一样，拜登。民主党知不知道只有拜登？对，只有拜登。所以民主党为了让拜登在初选的气势高一点，他们改变了初选的规则。他们没有从北方开始，他们从南方开始啊。他们从南方开始，那借着呢在南方呢民主党最大的地盘，然后呢创造了一个呢川普的超高的得票率，让他呢打响了第一炮。川普上次的大选的时候呢，他的初选是走得非常的颠簸。他前面两场的初选呢，他不但没有第一名，他连第二名、第三名都没有，他第五名啊。
对，
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呢重新调整，就是要让川普的气势呢，要让拜登的气势强一点。好，这个呢，这个就显示呢，两党现在的初选当中还有变数。可是呢，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川普的回来，不只是他个人的官司，不只是他个人的风格的问题，共和党或者全世界在关注的是川普的路线问题。他回来了之后，他是彻底对于过去美国五十年向这个国际社会宣传的就全球主义啦等等这些的论述的彻底的否定。全球主义、自由贸易是美国的两张牌，就像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一样，美国如果有两张神主牌，一张呢就是全球主义，另外一张就是自由贸易。这个呢是他每次呢要去打压其他国家，攻击其他国家，就是拿着这两个招牌，你很难去对抗啊。
他现在多了一个牌叫做国家安全，用国家安全去把前面的两个牌全部取消。
对，他国家安全是他们一直用的，就当他碰到有危机的时候呢，他就用国家安全呢来扣你帽子。但是呢，他基本上面呢要去敲门的时候，他一定是用全球主义，一定是用自由贸易。可是川普回来了之后呢，这两张神主牌都会被推掉的。所以现在呢，对川普回来之后呢，大家呢关注比较高，就是他会把过去既有的游戏规则呢全部呢都重来。那因为四年前呢已经吃过亏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川普回来之后的世界是一个需要想象的世界，他更疯狂了。但是对于拜登来讲，对了，就是他因为现在的两场的战争呢所留下来的烂摊子，这是会影响到拜登的到今年十一月投票之前，我认为最大的变数。我认为经济现在不会困扰拜登。
对。
我认为美国的经济尤其在一个相对波动感，美国的经济不止比原来预期中好，而且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它超好。
它尤其是相对于欧洲好得不得了。
它相对于欧洲，相对于日本，相对于 G7 的其他的 G6， 它有哪个地方不好？当它是 G7 里面最好的时候，你想这经济会困扰它吗？不会嘛！你要用经济牌去骂它，你骂不出来。它只要告诉你说，所有的国家里面我最好啊！你要骂我什么呢？所以经济呢，已经呢挡不住它。所以在所有的有关于选举的讨论当中来讲，现在唯一攻击拜登的就是他的年纪，他的智力反应。其他的几乎很难下。
乌克兰会不会变成他的黑天鹅？
对，所以剩下的就是变数呢，就是这两只黑天鹅。就是呢，加萨的问题呢，跟乌克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基本上面它不太是美国选民的问题，相反的是，像台湾，像是盖拉格来台湾之后说呢，我们要在台湾，我们应该在台湾生产155的榴弹炮，那个我听到之后呢，就是很有感觉了。155的榴弹炮呢，是俄乌战场当中，即使打到俄乌战争的这种第三次世界大战急速的，在战场当中造成最大规模的死伤的，都还是这种的传统炮弹，就是用这种的传统炮弹能够造成最大的杀伤力，所有的绞肉机都是绞在这种的炮弹底下。他要在台湾生产，你听听看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终究要记得一件事情：美国在这全世界呢产量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难民。 全世界的难民99%都是美国创造的，不管是越南难民，不管是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加萨的难民，不管是乌克兰的难民，不管是呢叙利亚的难民，不管是北非的难民，这些的难民，如果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变成难民，我告诉你，每个难民呢再没有尝试也会说呢是美国人造成，全世界的难民几乎都是美国制造出来的，你要不要成为呢美国所制造的难民的一部分？好，但是呢，现在呢，这场的战争呢，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对拜登最困扰是这两场战争，你要怎么样去收尾？民主党最近的论述的调子，都已经到了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民主党已经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呢，乌克兰战争继续打下去，对美国是有利的。这种的论述，在过去呢，在美国的主流政治论述里面是不会公开讲的。战争是不道德的，可是战争对美国是有利的。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人以前即使知道是事实，他也不会讲，
不敢讲。
这个礼拜，华尔街就公开写出这篇文章，
是啊，
就你当你看到这种东西，就是
你讲说没有道德底线的这种论述已经出现了，
对，就是他们杀，
就是乌克兰死伤这么惨重，但是对美国是有利的。
他要用这种
精准的讲对美国的军工产业有利的，
哦，不止，
他是这样。
我跟你讲，
其实不是，欧洲的资金
对
跑到美国，
你想德国
更大的是财政面，
你其实你要想说德国有那么多的企业跑到美国去投资，为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俄乌战争，然后毁掉了它的天然气来源的话，这些德国企业不会跑到美国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种的论点，譬如说我们在风向龙凤配在座的各位，我们讲了两年，我说这场战争呢，真正肥到的是美国天然气呢，现在欧洲全部买美国，美国天然气最便宜，然后你看到呢欧洲的资金大量的流向美国，支撑了美国的经济，然后呢大量的弹药呢，这些军工产业呢都移到了乌克兰，美国呢大发力士，美国基本上面连美军都没有死人，没有死的情况之下呢，战争的所有的好处都归他。我们讲没有问题啊，可是呢，当美国在讲的时候就很有问题啊。美国呢发动在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把欧洲呢给毁掉了。然后他今天公开讲说，我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是战受抱怨啊。
对啊，就欧洲不敢抱怨嘛。所以当美国打到这个样子，你也显见，就是说今天的美国在讨论这件事情，他尴尬了，他连不道德的那种的论述呢都愿意上台面谈，这个是美国很大的堕落。那拜登如何让这场的战争收场？老实讲，战场上面的事情我们很清楚知道，对乌克兰是极端不利的。那如果这个呢，接下去因为3月份呢，美国要面临到这政府关门的问题，如果说这笔预算600亿的援助预算就是没有到，那不是只有一个阿夫迪夫卡而已，俄军继续打下去，乌克兰也没有弹药啊。
尤其是时间序，就像刚刚恩亮所说的，在川普当选了之后，其实他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可能会更为所欲为，因为选前他可能还要这个撤走，对不对？就是我选举总不希望投入太多的军队在前线，那么造成他内部上面的一些压力。但是选完了，对他来说，战场上怎么赢得最大胜利，就变成了他最重要的思考焦点。
没有错，对，
好，来。这个库隆他说，中共对台政策的无能导致台湾问题一直被各国随便拿来威胁中国利益。然后赵图所记他说，总统是谁不知道，反不重要，反正呢现在美国在联合国已经快成为1/3国家敌人了，
不，四分之三、
不要小看了他的敌人数啊。然后 Leo 他说，有没有可能选民不想投，最后比的是哪一方不想投的人比较少？其实确实现在情况是如此了，这样子。然后这个Kipling 发，他说就是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两党党争嘛，所以川宝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上台呢？好，我们现在呢再回到刚刚提到的，就是现在关键，美国现在其实真的焦点在他的内政，这就是为什么拜登的民调其实往上升的原因。因为如果纯就经济议题来看的话，其实他现在都是得分的，我讲的就业市场啦、股市啦、通膨啦，他都有得分。现在只要他不要发生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坦白说他的经济撑到年底是有机会的。他唯一的变数就是不可以出现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那现在继续高利率的环境对他确实有他这部分的压力存在。好，那么可是在欧洲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最近你会发现，因为 G20 在 巴西举行外交部长会议，巴西对中国大陆多重要，但是呢，王毅没有去巴西参加 G20 的外交部长会议，而是就马不停蹄的在欧洲，然后从参加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然后接着去法国、去西班牙，就你可以看出来他在紧急的拉拢法国，而且他所说的话都是要希望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那最新的一个说法，他就是说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新冷战就打不起来。这个话其实我想再入股也不过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大概普遍的西方媒体，从智库，然后一路到不管是 CNN 啊，这个《纽约时报》啦，然后英国的媒体啦，我所看到所有的媒体都提到，就这一波王毅在欧洲的外交晋级，目的都是为了要去拉拢欧洲，现在担心川普上来之后所形成的美欧分歧，所以拼命的要去拉拢盟友，然后呢，用各个击破的方式，他们认为可以在欧洲收获很多，而且这里面核心点是乌克兰，所以呢，王毅也跟库列巴见了面，然后强调我们不会借机渔翁得利。其实这句话就讲给美国讲给乌克兰听说。美国是在渔翁得利的，然后也说，但是我们也不会出售给俄罗斯致命的武器，然后让乌克兰呢可以自己去做判断。不过关键点在于，川普如果来了，他不要帮助欧洲的时候，欧洲有没有自主性？第二个部分是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会是谁？现在美国、英国跟德国都表态了，支持荷兰总理吕特。
最近王毅跟布林肯哈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场合，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都讲了，相当直接，也相当露骨的话。王毅就是刚才你说的嘛，也就是说，如果欧洲能够战略自主，就不会有所谓的中美新冷战。这个新冷战也被那个香港大学的李晨
他以前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
对，以他的观察，在华盛顿这么久，现在回到这个香港来，那就直接讲。他其实认为中美新冷战是成立了 ，OK， 这很清楚。那他们两个讲不算数啊，布林肯也就再确认了。布林肯在集团里就说：“你如果不在餐桌上，你就在菜单里。”
哇，这句话好狠。
OK， 我这个就很清楚啊，也就是华盛顿怎么看这个中美的竞争，以及怎么看就是说所谓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你应该怎么去因应，完全就是实力讲话。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因为即将可能会出现的川普回来担任美国总统，那同时现在正在考虑就是北约跟欧盟的两个最重要的职位，一个是北约的秘书长，一个是欧盟的执委会的这个
主席，
就是主席，也讲白了就是冯德莱恩了。
对啦，
其实谁做都无所谓，但冯德莱恩到底要哪一个位置？那以及欧洲的战略自主要怎么走，怎么因应川普可能的这个回笼？还有就是甚至不要等到川普这个十一月选举之前，刚才这个亮哥所讲的普丁在三月这个就任之后，
就竞选连任成功，
竞选连任之后他会采取新的这个动作，那这个新的动作在已经这么受惠于就是俄乌战争的情况之下的美国会怎么因应，欧洲要怎么因应，这些东西其实欧洲现在都在做这个，都在做思考。
那可是西方媒体现在觉得中国大陆的一番晋级当然是看到了这一个裂缝点，然后呢急着拉拢欧洲，
对，
你觉得有机会吗？
当然有机会了，因为欧洲一定很清楚知道川普回来他会怎么样很这种很暴力的结束他们的观点了，很快速暴力的结束俄乌战争，如果俄乌战争在他之前就任之前没有一个就是说安排的话，那但是、他会觉得说这个暴力
就一天就结束了，
对啊，
因为他会
粗暴了，粗暴的结束，
所谓的暴力就是说你去破坏现有的这个结构，现有的这种安排，让大家怎么样去因应，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个面对。那同时我觉得王毅，你看从德国、法国、西班牙，其实他昨天应该说他昨天还是今天上午他在上海，也就是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成立20周年的这个纪念，所以你看，就从欧洲到中亚，中亚西亚的整个这个布局，现在是 中国大陆的重中之重。至于说集团体，那是一个吵架的场合，已经变成，所以就不需要这个王毅亲自前往了哈。那因此，我觉得王毅现在的一个态度就是，怎么样去拉拢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让法国跟德国知道冯德莱恩绝对不能够做北约秘书长。我觉得其实实际上眼前的一个就是说共识哈，
德国已经表态了，不支持冯德莱恩当北约秘书长了。
冯德莱恩就在前天又公开的宣称说，他已经取得在前天之前呢，他还一直想当北约秘书长。那肖兹明确的反对。那但是呢，前天他就取得冯德莱恩就取得这个基民党的这个提名，说你继续连任做欧盟执委会的这个主席啊。虽然65岁的冯德莱恩过去也从来没有什么这个。执委会的连这个主席能够才做两任的，但他一直想做这个东西。
但是德国的基民党现在并不是执政党啊，肖兹是社民盟的啊。
对，所以呢，现在就碰到德国的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了啊。那听说刚才亮哥告诉我们，另类选择党现在在民调上排名第二，已经到20%，
已经超越社民党。
我现在正在讨论基民党要不要跟 AFD 合作。
社民党应该还是第一，社民我们刚刚看的情况。
基民党现在有31，
没有基民党第一。
对，基民党第一，31
嘛。基民党第一，然后那个另类选择党已经超越社民党
的19，
对，
两个加起来50。
50哎，
对，
对，基民党就是两个加起来超过50，对，基民党31，然后呢，
事实上已经有一个地方选举已经合作了，
对。社民党居然只剩下15%，
对，很低，对不对？然后他的那个合作的自由党跟绿党更低，
对、
对。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不是政党决定的，也就是说，北约的秘书长或者是执委会的这个主席，这是政府决定的，所以决定权还是在肖兹这边哈。目前他是这个政府的总理嘛，因此如何去避免说他成为北约的秘书长，这个似乎
已经确定了，
德国自己内部都有共识了哈。那法国这边更很清楚，
对。
那北约的这个东西就有美国的影响力，可是虽然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直接，可是你不要忘记冯德莱恩在欧盟的时候就提出就是去风险化，去风险化就是什么东西，去风险化就是脱钩的简化版嘛，也就帮美国讲出了一个论述，
名词美化版。
对啊，你看最近美国都要把这个所谓的就是港口起重机都要去风险化，
龙门吊，
就是那个振华工业，还记得那个拜振华那个影像吗？拜登在开记者会之后，后面因为那个起重机太大了，所以他用国旗遮住，结果风一吹，露出了振华工业，所以大家叫这个拜登叫拜振华，不能忍受这个东西。那还发现了80%的这个起重机都是振华工业，而且可以远端遥控来维修或控制，所以他就说，万一台海发生战争，这个中国的骇客就会去这个使得美国港口瘫痪，用这种说法来去风险化，这是冯德莱恩的贡献呢。所以冯德莱恩可以在影响欧洲欧盟的这个决策，而且冯德莱恩一直在这5年想要做的，就是说我欧盟比你各会员国的这个地位还要更高，我看的是更大的这个局面，我跟美国合作更深刻。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就让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欧洲的战略自主就失去了嘛。
好，最后请教郑亮，所以你去观察欧洲现在有两个面貌，两个方向要注意的。一个当然是就中国积极的拉拢，其实你从王毅的行程安排可以看得出来，欧洲相对于集团体，可能对他们来讲，那个外交的政策的重要性其实还更高一些。好，这些这个是个别拉拢欧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部分就是，就欧盟的集体组织而言，一个是北约，那是跟美国合作的；另外一个就是欧盟执委会这件事情。这两个组织现在有一个关键人物，就叫做冯德莱恩。冯德莱恩到底有没有机会在这两个位置上面至少能够维持一个？现在看起来北约秘书长已经跟他拜拜了哈。那他现在能够争取的就是欧盟执委会主席能不能够连任？但我认为这件事情还在未定之天。你怎么来看待？
我欧盟的功能很有限啊，
是，
我认为我觉得冯德莱恩继续当欧盟这个位置就是现在的状况啊，他也没有办法再进一步了。
他连任成功的几率到底大不大？
我认为还是有，所以主要还是北约的问题啦。那北约德国表态了嘛，那马克龙就是要走独立自主路线，怎么可能让你来当秘书长？ 事实上，现有的北约秘书长 Stoltenberg 坦白讲也蛮亲美的啦，
非常，
只是没有卧底到这个程度了。冯德莱恩是做错一件事了，因为他一面倒向以色列，
对，
那引起欧盟800多个官员联署反对他，
没错。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做的太过了，而且布林肯刚好又是犹太人，那我认为欧洲人主要是不想在穆斯林或者阿拉伯世界跟这些人都闹翻了、那就觉得冯德莱恩你这个太欠考虑了、倒不是说什么针对俄罗斯啦、或其他的立场，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一点、就是以色列啦、那这个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布局也很清楚了，比如说他到慕尼黑安全会议强调中国是稳定的力量、然后接下来访问的国家就是法国跟西班牙，刚好都是比较会强调欧洲人有自己的声音的国家了，
刚好就是这两个，
对不对？就刚好这两个国家，
主导的两个，
因为意大利现在 Meloni 刚好也亲美嘛，那德国就不用讲了，乱成一团、所以
德国不是亲不亲的问题，德国是现在群龙无首的问题。
我甚至还看到《纽约时报》写一篇文章，说德国现在的情况很像纳粹上台前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德国的状态，那没有一个党可以 hold 住全部，
对。
然后基民党如果要执政，还被迫要跟极右翼合作，
这是最可怕的。
对啊，所以你去想一想，那当然极右翼上来也有可能慢慢调整自己哦。
对，他其实现在也在调整，
已经在调整了。
对，
实际上最右的已经被他们开除了，所以而且这个党魁那个女党魁蛮厉害的啊。这个题外话了，所以我觉得倒也不是中国不重视巴西了，而是因为11月
他当然重视啊，我觉得他当然重视，
习近平要去啊，
对啊，
所以
而且今年初王毅先跑了一趟巴西
了，是啊，所以我认为因为刘建超这个外长会议 G20 的外长会议就是吵架用的啦，那反正习近平一定会去嘛，到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个国事访问，然后会带一些礼物给巴西啊，那个时候王毅再去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局当然是要派欧洲，因为冯德莱恩这个人事案就快落实了，所以刚好在这边来帮这个欧洲的自主派打打气啊。嗯哼，这个当然是有时间上的急迫性、
所以香龙，对中国大陆来讲，中欧合作关键在于欧洲的自主派能不能够抬头。怎么样去让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不管就人或者事，都降低它的影响力，现在看起来是中国大陆在欧洲布局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2024年，我觉得因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牵引啊，那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所以欧洲国家都在买保险嘛，都在担心，就是如果川普回来怎么办？再加上这两年俄乌战争，欧洲被玩惨了，慢慢的欧洲开始有一些反省的声音，觉得这场战就像德国最近在讨论的，就是他们从头到尾参加的战争都是错的，就是跟着美国去打仗，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对德国来讲，他开始有这样的反省。那因为冯德莱恩是个指标的人物，冯德莱恩在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当中来讲，最大的受益国是美国，最大的受益个人就是冯德莱恩。那冯德莱恩不只是在以色列的以巴的这场的冲突当中来讲引起了反感，可是在俄乌战争当中，他以一个欧盟的执委会主席的身份代表欧盟，然后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他是除了英国的前首相之外，去基辅去次数最多的。那你在他连续两年，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成为富比士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女性第一名，就是在俄乌战争的基础上面。那冯德莱恩现在就是他想要离开欧盟的这个位置，因为你回头去看，从欧盟成立以来，其实欧盟的主席虽然没有什么，虽然任期五年可以连任，而且没有说连任几次的限制，其实欧盟的主席很少超过五年的。
对啊，因为你终究有这么多国家，总要轮流吧。
很少超过五年大概是极限。那大部分的呢，甚至于呢，在过去呢，你会看到呢，大概呢两年三年的都常见。 好，但是呢，冯德莱恩呢，这个时候要离开欧盟，是因为他可能更怕北约的那个位置。可是北约的那个位置，之前的斯托滕伯格，他终究他是挪威的前总理。换挪威现在呢，现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啦，就是你要当北约的秘书长，或者是当了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你可能都要有成员国的国家元首的历练。
而对冯德莱恩来讲，他最高在德国的职务是国防部长。
对，他没有。就像现在呢，现在要接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呼声最高的是吕特。
嗯，荷兰。
吕特他不只是荷兰的总理，他是荷兰从2010年之后就在当总理。
对，他是任期非常长的，13年。
对，他是13年，大概以就是说呢，最近二三十年的欧洲政治来讲呢，他大概是任期仅仅呢比那个谁呢短一点的，比那梅克尔短一点点，而且吕特在荷兰的声望是非常高的。
不过这三个人他是比较不亲美，
对他相对来讲，吕特中间偏，而且吕特个人风格很明显，骑着脚踏车上班，然后在街头呢晃来晃去，非常的亲民。荷兰那个国家有这样的特性了。
他跟川普还算关系良好，他对于普京也没有恶言相向。
对。對
然后没有那么亲美，
跟中国也不错、啊。
对，他是中间偏右，即使在艾斯摩尔的问题上面，他基本上也都表现的就事论事。那吕特大概会得到欧洲主流意见的支持、嗯。那美国跟英国现在陆续呢也不反对了，所以呢吕特成为就北约的秘书长的机会他很高。那因为他又是老实讲，今天欧洲的卸任的政治人物里面，他声望最高啊。所以我说。斯托滕伯格、吕特，在这种的情况下，谁会来接北约的秘书长？冯德莱恩就遇到了问题了。冯德莱恩现在问题不是他能不能接北约秘书长，他想接北约秘书长，是因为他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之后呢，他现在又想留在北约的秘书长的这个位置上，就是这个欧盟执委会主席的位置上面来，就有困难了。
他要北约秘书长要不到，回头要保住他的欧盟执委会主席，我也很好奇，就他保不保得住？
因为他把欧盟给搞垮了，在他的任内，欧盟近乎死亡。我说两年前俄乌战争开打之前的时候呢，马克龙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北约已经脑死了。结果没想到脑死的呢是欧盟，并不是北约。那以现在的冯德莱恩情况来讲，我认为他会进退失据。他即使这个时候再续任了欧盟，他上次接欧盟执委会主席投票的时候，他是勉强过半。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他不是压倒性的支持，他是勉强过半。我记得是300多票比300多票吧，没有多少。他这一次。就算提名，他在欧洲议会里面表决的时候，你认为他能够拿到什么样的票数？
尤其是你要知道说，那个时候他在接欧盟执委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德国总理是梅克尔，
对，
那他是梅克尔最亲密的盟友，所以梅克尔是全力支持的情况之下哦。
我认为他以他现在的声望哦，以及在整个欧盟体系里面，用闽南话讲够狼玩，他这么的够狼玩，他要续任很困难。所以呢，冯德莱恩的去向呢，就会成为呢美欧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观察指标。
就是美国本来把他想说那我把你塞到北约奖励你吧，北约是我能够掌控的嘛。北约的秘书长大家都知道，就是鲍德希昂啊，就是反正的是美国在那边耍的。可是欧盟执委会主席并不是啊，那你欧盟执委会主席，如果你北约秘书长接不下来，我说那我就留在欧盟好了。欧盟会点头吗？我认为那个点头让他续任的那个条件已经过了。所以冯德莱恩能不能够继续留在欧洲的政坛上面，是我觉得今年的很大的变数之一。
现在郑亮跟湘荣的看法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郑亮觉得冯德莱恩要保住欧盟会执委主席应该可以吧？湘荣，你觉得几率其实不见得那么高。
对了，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一
個，当然我不敢讲说你们都是很极端，你们大概就是一个60%，一个40%的差别。但是这就很有趣哎、欸，如果到最后冯德莱恩，一种是勉强留任哈、那另外一种就是居然没留任，那个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指标。
那个欧盟冯德莱恩有可能会有一个竞争者了，那个米歇尔。
哦，
他是比利时的总理，
是，
对。
他现在是欧洲那个高峰会的主席，
对，
欧盟总统啦，他现在是欧盟总统的身份，但欧盟总统是虚位嘛，
对，
就是荣誉职嘛，要下来。
如果他愿意下来当这个执委会主席，那就可能会有变化。嗯，
我觉得现在肖兹应该会全力说服米歇尔说这件事情，因为他死也不肯让冯德莱接着。
主要就是说我觉得在就是说阿夫迪夫卡这场的战败之后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一片沉默，那个反映了欧洲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就是大家厌战的情绪非常高，就是连这场的重大挫败之后啊，整个的欧盟内部同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在开会解决我那边的一场的重大的败仗，可是在这场以欧洲安全为主题的会议当中没有讨论的声音，那个太诡异。但你开这会干嘛呢？这个会议就是为了欧洲大家庭的安全，结果那边的这场战争呢打得稀里哗啦的，整个的乌克兰大撤退，这场会议当中竟然都没有声音，它就反映了欧洲内部气氛的改变。我认为欧盟现在呢有一种的气氛，就是这场战争败定了，但已经开始在抓战犯。抓战犯的时候呢，冯德兰大概会是点名的第一个啦。不管他要承担多少，冯德兰大概是一定会被点名。
德国媒体自己有人在点名他了啦。啊，好，来，我们先看看这个高峰，他说世界范围看这么多的女首相，也就梅克尔稍微靠谱，波板杰也不保哈。然后呢，这个亚亚他说，冯德莱恩一个权迷，就是权力的那个这个非常掌握权力的人，喜欢掌握权力的人，官迷、财迷，好像迷的东西还真多。啊，当旺他说，冯德莱恩还是有贡献的啦，让很多人明白了欧盟模式并不成功，但最后还是要看冯德莱恩的竞争者是谁，就是刚刚郑亮所说的，米歇尔如果被说服了下来跟他竞争的话，
他会赢。
我也认为米歇尔会赢，因为比利时嘛，其实从这个整个欧洲的角度来讲，大国在摆不平的时候，最好请一个小国的元首来，对他们来说，
北约是荷兰，欧盟是比利时。
哇，你看看，好的，来，我们这边呢，再来看一下 G20 的外长会，还是要看一下这 G20 外长会，因为每一年重头戏当中 ，G20 的高峰会到最后还是会很重要的，所以20国的外交部长的会议。那西方媒体还是强调说，这个乌克兰战争啊，纳瓦尼啊，就是这个普京的这个政敌啊之死呢，是一个重头之戏。但我不这么看，因为我觉得巴西主导议题，它怎么会让这个议题成为唯一的一个焦点？但是在第一时间，你会看到布林肯、美国或者是日本，都要不断的要去营造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可是这一次大家看 G20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是布林肯跟拉夫罗夫同台。好，所以要怎么？那也就意味着今年的 G20 的高峰会，其实是非常有高的几率是普京
会来。
那到底拜登来不来？好，这边请教一下永明。
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哈，有一个惯例了。因为欧盟它的由来是欧洲整合嘛，最早的时候是梅钢共同体，法德的政治领袖退下来不会去做欧盟的任何高的这个职位，因为法德两国是具有领导性的，如果都连这个位置都做的话，那它的主导性就超越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它都会让这些其他的小国或者是法德的这个部长退下来把他们推上去，所以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前总理米歇尔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愿意的话。
那我觉得G20这一次哈，刚才这个亮哥讲就是中为什么王毅不去，有很多的原因，因为中巴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今年还有很多这个别的场合，双边的这个访问都可能会出现。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哈，因为这一次基本上是个鲁拉秀，鲁拉秀，
不要去抢他风采。
对。那鲁拉要做全球南方的这样子一个代言人跟发言人，所以你看，连那个拉夫罗夫或者是其他那个印度的外长
啊，
都没有太抢他的光芒。关键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是加沙战争。先讲加沙战争，在集团里之前，鲁拉就已经说了，以色列就好像当时以希特勒的这个大屠杀一样，这个当然以色列就完全跳脚，在这个问题上哈，他想要去推。他这个昨天的会议当中，他也这么讲，所以呢，
所以这才是。
但西方国家就法国的这个外长都没有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太激化，有一点在把它这个缓和下来。但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他从一开始这将近两年了哈，因为24号就两年了嘛，那他的主张就是 是西方、是俄罗斯、是乌克兰三方的共同的责任造成的战争。
他从竞选走的时候，一直到他选上了，都是这样的看法。
对，那所以你看，美国的英国、日本这些外长都想要在不断的在这边继续谴责俄罗斯，反正你阿夫罗夫来了，我就要谴责你，对不对？那可是基本上这个应该是被卢拉所主导。因此他这一次的外长会不会有什么声明，我也是很质疑。
没错。好，郑亮你怎么去观察？当然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今年的 G20 的热闹性就来自于巴西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就是要邀俄罗斯来现场。
对了，这个因为真正举行首长会议是11月嘛，
对，没错，
他大概认为俄乌战争也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氛围会不一样。事实上八月金砖会议在俄罗斯召开，
对，
搞不好普京会邀请法国出席啊，因为去年俄罗斯反对嘛。
对，因为去年在南非举行的时候，法国其实表态说想
要
被邀，
对对对，
结果呢是俄罗斯反对，所以没有邀请。
对，而且今年的主题一定是美元，那个非美元之父。哦，这个刚好是法国有兴趣的题目啊。
OK，
所以我跟你讲，普京事实上有些国际大秀就是。摆脱被制裁的那样的困境，实际上是有好几场是考验的。
十一月如果G20在巴西，然后川普又当选，
对，
两个人干脆就在巴西见面，怎么结束讨论怎么结束俄乌战争？哦，
没有啦，G20的会议，
川普
还是拜登，还是拜登啦。
川普是二月一号的。
对对对对。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川普那个普京一定会开始要在国际的大场要露脸
的。对对对。
那因为法国以前也受制于这个制裁的压力，不好跟普京面对面嘛。如果今年八月面对面，那也是大新闻啊，对不对？那更不要说 G20，G20 普京一定去的啦。他那个时候去南非，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战况激烈啊，可能会有很多忧虑了。
没错。
那事实上，G20在前年根本就是一个吵架场嘛。
对。
对不对？印度那一场，
对，
莫迪气得要死，想要谈这个南方发展的问题，就整个都是俄乌战争，对不对？
对。
然后 G20 在南非也是一样，我所以永明刚讲的对啦，外长会议基本上就是吵架场，尤其是在这个乌克兰刚从这个那个刚做了一个惨败，
对对，
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帮他打气嘛，这个政治企图蛮明显的。
香龙你怎么看？
今年巴西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今年有很多的戏跟巴西有关了。两个原因啊，其实固然我们会觉得西方国家会想要运作一下俄罗斯的议题，可是我认为巴西最想运作的是以色列的议题，他连大使都已经撤了。
没错。
那作为一个主席国，今年如果我想要谈的议题摆不进来，就放一些呢我不想谈的议题，那我还当做主席国干嘛？
而且这也绝对不符合鲁拉的个性。
以鲁拉的个性来讲，我觉得接下去的国际政治的有趣啊，一部分要从巴西观察起。你看到当以色列呢对加萨下这么重的重手，全世界都看得懂，那就是种族灭绝，就是要让你巴勒斯坦再也没有建国的可能性，
要让整个加萨走廊不再有加萨人。
对，就是不管嘴巴上面怎么讲说要这个双重建国，可是我要打到就是呢，让你巴勒斯坦人不再有建国的可能性，这个是以色列现在所有的动作当中具体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全世界呢在呛以色列呛最重的，不是在联合国，而是有两个特别的国家，一个是南非。南非呢是直接把他的历史经验呢开始在呢就是说国际的司法系统里面去控告以色列。第二个呢就
巴
西了。
对。
但是这两个国家这两个
是非穆斯林国家。
对，就是。
对，非穆斯林国家当。因为
就算是
南非具体的到国际刑事法院去控告以色列。
我想你知道这件事情啊，穆斯林国家是孬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印尼跟马来西亚之外，绕着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是孬的，发出来的声音呢都是保留的，因为这个关乎到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安全问题。可是呢，因为南非跟巴西啊， 它就凸显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金砖五国的核心国就五个而已，嗯，这两个都是金砖体系里面的成员国。你觉得这个是偶然吗？这不是啊，嗯，就是在金砖体系里面呢，发出了反以色列的最强音，嗯，而反以色列的最强音的背后，一定有包含的反美的气质啦。
对，
就是因为今天挺以色列的就美国嘛，所以今年巴西呢对这件事情的运作，我认为鲁拉呢都已经呢甘冒美国之大不讳。摊在台面上面反以色列了，接下去的外长会议，
所以布林肯先跟他见面。
对，我刚才就是
没有用。
我认为我要是鲁拉，我今年我一定把这个排议程啊。
想让我可不可以倒过来那个逻辑，嗯？你说是甘冒美国这大不讳也要去反以色列，或者你可能倒过来讲说，为了要凸显他的反美的基本立场，嗯，所以他要去拿以色列作为他最主要的目标。
对，我倒不觉得他反美会反到，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没啥事啊，他大概还不至于，
啊。那当然，那当然。
对，
那
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他跟以色列已经公开杠上了，嗯，就是他已经成为就是说呢，在国际社会当中呢，很有情绪温度的一件事情，把南非都给掩盖了。那不管怎么讲，南非第一呢，巴西第二，金砖五国的核心成员国里面呢，除了印度的立场模糊以外，其他的在这当中立场都非常的坚定啊。它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的趋势，再加上巴西啊，更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它旁边的阿根廷。他旁边的阿根廷走上了一个努力让阿根廷完全美国化的路线，而那个呢反以色列最有名的呢鲁拉呢在巴西呢当总统，而那个戴上了犹太人小圆帽的呢那个米莱呢在阿根廷呢当总统，这两个总统在这个议题上面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啊，这在美洲政治都是很特别的事情，一个走美国路线，另外一个走我不能说亲中路线，但是起码是走一个非美路的路线，这是今年国际政治当中在这场的呢以色列呢为主的冲突事件里面，你观察南美这两个国家，它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面对困境的时候呢，两个逃命的方向，哪一个逃的路是对的？今年可以看。
小补一下，这个会刚好发生在安理会第二次提案被美国否决，嗯，
第三次否决
，所以我觉得鲁拉应该是半个大黑脸，啊，嗯，那看G20会不会有些国家提出温和的版本，嗯。
观察一下印尼啊，
他还是会，他还是会想通过有关，
有趣啊，
对，
有关这个加萨的一个。
你刚刚讲就是G20会被有人提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脑子里头泛出来的就是印尼，
对，
我可以观察一下。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也都已经延长了非常多时间。很有，其实这是一个观察的方法哈，就是在战争，我们当然会觉得战争是人类当中最极端的悲剧，但是呢，也正在战争冲突当中。幸好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遥远的，然后呢一个比较广的视野，然后去看国际政治在极端悲剧当中它的各自路线的发展，其实它的影响反而会更深远。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啊，非常谢谢两位来宾，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
Yahoo!